罪以后，弟兄姊妹，神就没有安息，神不可能有安息。神现在要忙着要部署，忙着要预备救恩的工作，所以我的父就做事直到如今。那如果这是我父的模式，所以呢我也做事。然后下面他就接着来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他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要照样做。那弟兄姊妹，这个如果你把这段话，如果把刚才所发生的神迹对照一下，你发现有一点很稀奇的，就说我们摊子来说，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根本没有能力，但是对于我们的主来说，凭他自己他是有能力，在他里面他是有能力的，不过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的依靠乃是依靠父，他虽然有能力，但是问题就是他要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所以不是说他有能力就可以做，他不光是他虽然有能力，但他绝不凭着自己来做，他不凭着他自己的能力在那做。我们这他是有，我们主是有能力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就完完全全像摊子一样，不过是像38年的摊子一样。但主耶稣不同，主耶稣他是有能力的，但是他不愿意凭着他自己的能力在那里做。他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的主没有主见，他把他的意见放下，不是他没有拦阻，他把他拦阻放下，不是他没有主张，他把主张放下，他主张父所主张的，他拣选父所拣选的，他做父所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生命是一个依靠的生命，完完全全依靠父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不容易的，许多时候我们是完全不能，但是我们的主能，虽然他能，他也不一定做，他也不做，因为他要确定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我们主身上有一个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说你有没有力量，我们今天严格说来，我们真实的光景是摊子，我们不可能像主一样，但是和主相比的时候，你看他比我们能力不知道强多，他根本充满了大能，但是他能够不做，你就证明说在这里他不独立的，在这里有一个生命完全是依靠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二个神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生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这个生命原来就是当初生命树的生命。这个知识善恶树乃是向神独立的生命，生命树乃是向神依靠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凭着知识善恶树来过生活呢，还是凭着生命树来过生活？所以如果你凭着生命树知识树来过生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是可以，你向神独立的。但是我们的主虽然充满了能力，你看见他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这就是那把尺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这样做，你是不是完全依靠的？如果你是完全依靠，就是完完全全交托，完完全全依靠主，父怎么，主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如果学习这样的功课，这样的功课意思就是说，那个原则是生命树的原则，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生命就长进。所以生命成长的过程不只是在我们日常的生，不只是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在日常的生活，在天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像不像我们的主一样，他能够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是没有自己，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 做工很深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今天我们还是在那两棵树的面前，我们还是拣选是生命树呢，还是就是上帝树？这两棵树代表两种不同生活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问说这件事可以做还不可以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一把尺，那把尺乃是生命树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我再说第一个神迹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十字架用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来测量我们。那第二个神迹就是我们十字架怎样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任何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到底是受生命树原则的支配呢，还是受善恶树原则的支配？如果真的是受生命树的支配，那弟兄姊妹，你不只充满了生命，而且你这个人所表现的就像我们主所表现，是依靠的，不是独立的。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神迹。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也就是再量1000肘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呢就到了膝盖了。那么第三个，就是我想第三个神迹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因为太熟了，我想我们只把几个重点把它点一下就可以。那么你如果读第6章的后面，我们的主有解释的。原来呢，为什么我们的主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呢？因为我们的主事实上做了一件事啊，是他的父在几千年前，当以色列经过旷野的时候，父神已经做过的一件事。那当初的以色列人有60万人。那么包括孩子妇人大概有200万人，但圣经怎么说呢？神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你记不记得神怎么摆设宴席呢？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他们想吃烤肉的时候，神就安排鹌鹑到他们中间。所以因为鹌鹑是怎么来的？鹌鹑是个候鸟啊，就是祭鸟。那么是从什么呢？是从北非呢就飞到欧洲巴尔干半岛。那么在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鸟累的时候，特别到了西乃半岛附近，它就飞得非常低，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可以在那里扑杀。所以你看见吗？在旷野里面是谁养活以色列人的呢？神用神迹从天上降下玛纳，还有神很稀奇的让鹌鹑能够经过他们那里。所以你看见神果然是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那么我们的主为什么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他做同样的事，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位神。当初耶和华神怎样在旷野里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现在我们的主为年轻的一代照样为他们摆设宴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旷野嘛。那么以这个门徒们想把这个5000人打发走，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因为我们的主要在那里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果然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么这个12个门徒呢，就好像古时候他们摆设宴席，大户人家，你看见有12个伺候的人。但是最奇妙的一件是什么呢？这个事实上他们只有5个饼2条鱼，结果呢叫5000人吃饱。那每个人呢可以带一袋12篮，这个12篮的那个篮呢，严格说来是个袋子，那个袋子事实上是他们的睡袋。他们睡觉的时候呢，在外面睡觉需要有稻草，所以他们把稻草放在里面，而且呢他们也把吃的东西放在里面。所以呢圣经所说的12篮，每一篮呢事实上都是人一样高的一个袋子。那么稀奇不稀？只有5个饼2条鱼不只叫5000人吃饱，而且呢这12个佣人12个这个家仆，他们一个一个都带着一包的零碎，这个一篮的零碎回去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零碎的体积比当初5个饼2条鱼的体积还要多。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就证明说是什么，就证明说这个是，证明说什么，证明说这个是在旷野摆设宴席。所以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大户人家摆设宴席完了，剩下的一定让仆人带回去。所以你看见吗，主就借着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他是在旷野里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很多这些人追到主那里去，那么主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他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所以那个五个饼两条鱼叫他们吃饱，主就是提醒他们说，事实上呢，当初神怎样在旷野里借着神迹来喂饱他们，现在我们的主也是借同样的神迹来喂饱他们。但是他们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一个，不过这个不过是一个彰显，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乃是从天上来的粮。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的，这个就是这个神迹的意思，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么我们晓得很清楚，这个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不止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主也在我们读圣经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所以你看见吗，主的话，当你来到主的话面前，每天我们可以从主的话里面拾取玛纳，因为它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天上降下来的粮就表示神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你看见，这需要神迹，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有的吃的，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应该像那个小孩子一样，把五个饼两条鱼交在主的手里。那么现在呢，主就把它破开了，然后就能叫许多人能够得到供应。所以从一面来讲，这个神迹是指做什么？是指做天上的粮，怎样做我们的供应。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一面的功课。但另外一方面的功课呢，我们知道五个饼两条鱼是唯一的神迹啊，是十二个门徒都参与的。我们在主耶稣所行的35个神迹里面，很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以色列这个十二个门徒只做壁上观，他们是在旁边看的，他们不参与的。所以你看见不，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得着一种尊荣，就是他们能和主一同，就是当他们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那么结果呢，主邀请他们，主要他们在这个神迹上同样的有份。所以主祝福了以后，把这个饼就递给他们，他们也递出去。所以他们看得很清楚，明明从主的手里面接过一些饼来又给出去，结果居然5000人吃饱了。他们是见证人，他们不是光是在旁边看，他们自己参与在里面。那个五个饼两条鱼，一个人吃饱都不够，结果你看见吗，如果他们扣住的话，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满足，如果他们给出去。所以你看见没有，一面他们从主的手里接过来，然后一面就分出去，他越是服侍越把给出去，结果他得着的越多。所以你看见那个十二篮的零碎，原来比当初五个饼两条鱼还要多，还要丰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怎样在我们这个侍奉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而我们的侍奉需要神迹，五个饼两条鱼就给我们看见，五千个人如果能够吃饱的话，这块饼在主的手里是不可能不拨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只有当我们让主拨开再传递出去的时候，就叫许多人吃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侍奉的生活里面，还有呢就是在读经的生活里面，你看见我们就长。这个就是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所给我们的教训，这是另外一把尺，这是另外一个测量。那最后就是那个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 就着门徒们来讲，这次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他们非常的兴奋。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千载难得的机会。如果主耶稣懂得群众心理的话，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应该得着最多。